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，我哋嚟到第11讲，题目叫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经文记载喺创世纪第4章16节至到17节，同埋创世纪第10章8节至到12节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祷告。慈悲人，我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我哋知道神造万物，各安其事，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嘅心里。求你帮助我哋，帮助我哋活得精彩，活得有意义。又求圣灵藉着你嘅话语，向我哋每一个人讲你所讲嘅说话。无论系提醒嘅、劝勉嘅、教导嘅、安慰嘅、督责嘅，叫我哋能够明白同埋应用你自己嘅话语喺我哋生命里边。我哋咁样祷告啦，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苏东坡写过一首非常有意思嘅词，叫做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呢首词系咁写法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，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，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。早山华发，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关于赤壁啊，苏东坡写过《前后赤壁赋》，仲过写过一首词，就是呢首嘅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喺北宋神宗元丰二年，苏轼被弹劾，他用诗来讥讽朝廷，于是就被贬做黄州团练副使，历史称为乌台诗案。第二年，苏轼去到黄州，他有4年的时候居住在黄州。在这4年当中，他起了叫东坡说堂，自号做东坡居士。元丰5年，苏轼两次由黄州的赤壁矶即地兴起，分别写了著名的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虽然苏东坡所处的地方并非昔日发生赤壁大战的赤壁，但是苏东坡所描绘的正是昔日的赤壁大战。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传奇色彩的一个战斗。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，当时曹操率领大军进攻刘备和孙权的联军。这场战役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，并且留下很多动容的故事，其中周瑜的故事呢，更是传颂千古。赤壁之战发生在曹操进攻荆州之后，他将目光转向东吴的孙权的领土了。曹操意图消灭孙权，统一南方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曹操准备进攻东吴之际，又知道周瑜和刘备联军正是筹备抵抗。周瑜是东吴的名将，他利用赤壁地区的地理条件和他个人的智谋。赤壁的地方是非常独特，三江汇流，水域中环交错，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线。周瑜就利用这个地利，正当曹操的船进入水域的时候，周瑜下令放火箭，点燃江面上的火龙船，曹军就陷入混乱和恐慌的火势蔓延当中，船只损失惨重。在这个时候，东吴水军和刘备的部队呢，就发起全面的进攻，展开激烈的战斗，并且大败曹操的军队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。 苏东坡睇到呢个赤壁，就諗到赤壁之战嘅周瑜，佢就咁写法：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红枝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长路灰飞烟灭。睇嚟好似非常嘅豪迈，战争的确系制造唔少嘅英雄豪杰，就好似周瑜咁啦。佢年轻优雅，中环战场就好似闲庭散步，弹指间佢就创造咗历史，又收获咗美好嘅爱情。睇嚟佢个生命嘅光辉，人生嘅美满，就喺呢一个如诗如画嘅江山里面闪闪烁烈，真系非常威水啊！曾几何时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人生就好似梦幻一样，更何况打仗系点啊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。龙应台喺佢嘅本《大江大海1949》嘅序言有咁写法：，他们曾经意气风发，年华正茂，有啲正系被国家感动，被理想激励；有啲系被贫困所逼，被环境所压。佢哋带住呢啲嘅上战场，冻女于荒，真系非常嘅凄厉。更加有啲暴输于沟壑，时代嘅铁轮剪过佢哋嘅身躯，嗰啲烽火恨泉嘅一生动荡，万里飘零。正因为嗰一代承受咗战争嘅重压，忍下了杂乱嘅内伤。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，以致我们这一代可以在和平中、天真中、开阔的天地当中长大。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，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一样，正是因为他们以失败者来教导我们。请凝视我的眼睛，诚实话俾你听，战争有冇胜利者呢？战争系好残忍啊！但历史话俾你听，人类似乎永远学唔到呢个功课。喺人类嘅信史里面，少过300年系冇记载个战争，冇记载唔等于冇啊，只不过系冇记载。而喺美国短短200多年嘅历史里面，只有4个总统系冇发动过战争。人类越文明，战争的杀伤力就更大。就以现在的俄乌的战争为例，已经打了3年了。到了现在，每星期死去的乌克兰士兵大概有7000人，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大。更痛苦就是那些平民百姓，我想到杜甫的《兵居行》回馈这一幅非常悲惨的图画，他说：居伦伦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，夜凉妻子酒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，偏衣顿足难渡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。道旁过者问行人，行人但问点行贫，或从15北防河，便至40西营田。去时李靖与果头，归来头发划树边，边庭流血成海水，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日收，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。杜甫这一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展示一幅悲壮的送别图画，诗人选择了咸阳西边的咸阳桥作为背景，因为这个是西行必经送别之地。他先从兵居的滚动声和战马的鲜明的声音落笔，再描绘行人的腰间里面的弓箭的一个特写，然后对家属们相送的情景，牵衣动足哭泣情景，哇，令人非常的悲壮。他更加以大笔 混染出漫天尘土交错的车声，马鸣和家属的哭泣声，概括了统治者多番征召南丁从军，有些是十几岁，有些四十几岁，不少是造成了妻离子散这种悲惨的场景。在中国历史里面，这幅咸阳桥的悲壮图画不住的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人类似乎永远学不到这个功课，何解呢？难怪苏东坡以这样一句来结束了这一首词：人生如梦，一樽还来江月。就让我们在圣经的两个人物该隐和零六看一看他们这个的生平，作为我们的借镜。我们首先看一看该隐，我叫做城池的建造者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六节至到十七节有咁话：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面罗德之地。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城叫做以诺。创世纪第四章告诉你听，当该隐被逐出伊甸园，流离飘荡在地上的时候，该隐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。人的罪是叫人同神隔绝，伊甸园就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的一种境况。离开伊甸园即是同神隔绝了。东边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分离之地 ,point of departure, 越走越远，结果就流离飘荡在地上。人同神隔绝，人同人隔绝，充满了恐惧，就好似个人话：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所以杀人者就活在一种的恐惧被人杀的不安全的境况，就因为这样城市就应运而生。圣经念我法，该人就生了一个仔，起名叫做以诺，又起了一座城，又叫名做以诺。以诺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希伯来文以诺是讲第二次创造 second creation 或者 recreation，是人的创造来对行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创造。他生了个仔，这个就是永恒的创造。子又有孙，孙又有子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他又起了一座城，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详细来讨论一下。通常被翻译做城市这个字呢，希伯来话呢是很有意思。希伯来话这个字啊，是指到人居住的地方或者定居的地方，强调社区和这个城市的地区，它可以暗示这个墙壁防御工事的地方。特别在古代啊，它用法可以有多种的含义，包括安全、治理和社会结构的概念。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 Zahilu 认为这个字是有丰富的神学意味。首先，古代的城市呢是有守望台的 ,watch tower, 守望者日夜观看，留意有些什么人或者危险接近个城池。古代的城邑通常有一座守望台，是个侍者是看住的，是保护整个城市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城市是象征安全、保障和统治。所罗门王在诗篇第127篇就这样讲法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城市是象征了社群、统治和稳定。个人建造这个城市，就要解决流离飘荡的境况，是人的创造的安全和稳定。事实上，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，城市的出现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象征，也都是象征人类从游牧民族或者是农耕的社会转成为一个更有活力、更有文化、更稳定的社会。你看到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城市的出现就是王国出现的前奏。又以中国为例，中国第一个大帝国就是秦始皇的统一六国，成立这个大秦帝国， 在大秦帝国之前，中国经历了几百年春秋战国的混乱，由公元前770年至221年，我们叫做春秋战国期。在这个期间，中国经历游牧到农耕，又由农耕到商业的进化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单止是百花齐放，而且大小成邑纷纷出现，最后秦始皇终于攻城破邑，统一六国，建都咸阳，又统一文治和度量，成立一个大的帝国，秦始皇称为千古一帝。从积极的方面看，城市是象征社群统治和稳定，但同时在负面也是象征战争、混乱、恐惧。所以法国的社会家一路强调城市亦都是象征了道德败坏、罪恶、战争、恐怖的征象。我们又拿中国的春秋战国为例子，年年争战，死伤无数。俗语说七国咁乱，乱是最能够形容这个历史的发展。事实上历史是不住重演这种乱放。公元前204年秦朝末年，咸阳失守，刘邦率兵入咸阳城，大肆杀戮，死了十几万人。1645年，清兵攻入扬州城市，屠杀十日，史称为扬州十日，死了20万人。1937年，日军进攻南京，大肆屠杀，史称为南京大屠杀，死了35万人。1948年，长春遭受林彪的解放军围城，城内超过100万的居民是饥荒当中，长春城最后失守，失守的时候是死了60多万人。吊诡的地方就是，根据创世纪的技术，那个人在罗德之地建造这个城，罗德的希伯来文的字呢，就是流离飘荡的意思。他企图在流离飘荡的地方来结束这个流离飘荡的人生，他建成来结束这个流离飘荡，他永远不会成功。难怪苏东坡说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枝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第二个人物是零六。如果我们说那个人是城市的创造者，零六就是帝国的征服者。我们看看创世纪第10章8至12节一段很有趣的经文。古实又生零六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零六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力、阿甲、甲尼，都在士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往阿述去，建造利利微、利荷伯、加拉和利利微、加拉中间的利显，这就是那大城。那人是第一个建成者。我们看看第二个建成者，就是零六。那人犯了罪之后，神咒了他流离飘荡在大地上，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陌生人。创世纪第十章记载说，零六和他的家族亦都是被咒了的一族。创世纪第9章21节就这样记载，挪亚饮醉酒了，在帐幕里面打大赤裸，赤裸。他的仔含见到父亲赤裸，他不单止不为父亲盖上衣服，更不敬的将个事情张扬，告诉你兄弟听，这个是一个不敬不孝的行为。零六一族就因此而被咒了为奴隶。所谓奴隶是没有权力、没有地位、没有尊严、没有自由的人。那个人被咒了流离飘浪在大地的时候，他就去起城，企图去解决没有安全的一个问题。他没有想到他建成的地方是叫罗德，罗德就是流离飘荡的意思。同样当零六被咒了的时候，他为了要挣脱了这个束缚，不再做奴隶，就去建成，去征服，建立王国，做霸主。所以创世纪第11章 第八节至第九节就有咁样记述啦。零六被称为英雄之首，你唔好以为呢个系称赞啊！哇，英雄豪杰啦！喺希腊嘅译本里面咧，七十四本译本咧就呢、这个字咧叫做 Egagus。Egagus 嘅意思即系强占嘅、霸权嘅、征服嘅，系残忍嘅。零六呢个名字，希伯来文亦都可以做反叛者。一如其名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。圣经又形容是一个猎户，猎户希腊文就是征服者，好像打猎专去捉遭野兽，极之残忍的。第十节至十二节就告诉你他的王国，他不是只是满足于一个城，他要将他的城更加扩大成为一个王国。他的国起头是巴别、以力、格尼，都在示拿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造利利微、利荷伯、加拉和利利微加拉中间的利闪，就是那个大城。我们看看这些名字，在希伯来文是极有意思的。在这些名字里面，我们看到零六是建造一个什么的王国呢？巴别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门。他以为他自己就是神，以为他这个王国是他所创造的，当正自己的神，踢走上帝在他人生里面，他以自己用神这个名来代替。他又创造了以力，以力希伯来文是解 time and eternity， 他以为这样是永恒的。他又做了另外一神叫做以甲，以甲的希伯来文是宽阔空间 space， 又另外一神叫做甲尼，甲尼是权力量 power and might。你睇睇佢个野心，佢竟然间被咒助系一个奴隶，系冇势力、冇尊严嘅奴隶，佢就要企图去挣脱呢啲枷锁。佢野心就去征服，用人嘅力量去征服时间、征服空间、征服世上一切嘅权势。佢以为佢自己就系上帝。我哋再睇一睇第十一节，呢啲名系极有意思嘅。佢建造咗利利未成，利利未成即系外来嘅陌生嘅。他又见到尼河伯是宽阔的街和地，那个王国是宽大的，加拉是精壮的、权能的、强势的，其中一个更加叫利闪大城。利闪希伯来文意思是马缰，勒住个马来控制他，马是第一个被人类征服的野兽，从马到原子能、电子、电脑、手机、 AI 等科技，人企图控制所有这个世界，征服这个世界，然后高举自己的名。圣经是透过零六的故事转述人的问题。今天人类岂不是跟零六一样？正因为想征服和霸权的生态，以致世界永无宁日。何解？零六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，这些城和王国都是建造在示拿。示拿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就是震动、搅扰、战争，没有和平。创世纪第十四章提及到示拿王的故事，示拿就是战争的象征。同时在十四章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就是和平的象征。要讲给你听一个真理，离开神的结果就是乱。乱。创世纪第十一章提到巴别塔和巴别城，总结了这个乱的故事。其实不单止是巴别塔、巴别城，我们看看以后的历史发展，都是步零六的后尘之后的巴比伦大帝国。巴比伦之后波斯大帝国，波斯之后希腊大帝国，希腊之后罗马大帝国，罗马之后奥图曼大帝国、蒙古大帝国、大英大帝国，都是巴比伦的 2.0 了。所有这些帝国制造出不少的英雄豪杰了。巴比伦的尼布格尼撒、波斯帝国的古列、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、罗马帝国的凯撒、奥图曼大帝国的萨拉丁、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。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什么？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难怪亚历山大大死的时候，吩咐人在棺木里面着两个窿，伸两个手出来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这个世界仍是乱七八糟。或者你说圣经会不会太过悲观啊？ 不是啊，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战争、杀戮和混乱，但圣经就不是好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观，只是叹一句人生如梦，一樽还来江源。意思就是人生就好像一场梦，不如举杯致敬这个永恒的江、永恒的月，祭祀在江月曾经照耀过那些英雄豪杰。圣经不是叫我们躺平，挨过这个世上的苦楚，等待新天新地的降临，不是，而是吩咐我们在这个乱世里面做个和平的使者。耶稣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和平的爱好者 peace lovers， 而是叫我们做一个积极做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peace makers。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真理，第一个真理，这个是充满了战争杀戮的世代，似乎是无可避免。第二，基督徒不是逃避，不是躺平，不是遮叹就算了，要积极做个和平的制造者，看来是矛盾的，但这个却是一个矛盾的真理。从现实来讲，我们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和平的制造者呢？所谓和睦，希腊文的字叫 Eirene， 这个字有三层的意思。第一，是人和神的和好，不再隔绝，人和人和好，因为人和神和好就带来人和人和好，因为人和人和好，人和神和好就带来内心的平安。虽然我们不是政治家，虽然我们不是个个是统治者，未必有权柄去处理社会问题、国际问题，但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职场、我们的教会等等，我们都可以扮演一个和平制造者的角色。事实上这个世界实在太撕裂了，无论在屋企、在教会、在职场里面，往往是因为政见的不同，大家弄到不欢而散，这个就是堕入了撒旦的陷阱当中。更何况我们是身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叫人和神和睦，以致人和人之间可以和睦，亦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而得着和睦，内心仍因此得到平安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首先谦卑自己，实践这个真理。正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告诉你，不要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木。要做一个和平使者，第一步的功夫就是省察，不要只看到人家眼中有刺，又说、等我来除了你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是有良木。第二步就有勇气放下自己所谓的尊严和傲气，主动的去同人和好。耶稣说，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个所谓怀怨，并不是一定指你得罪了这位弟兄，应该还他一个道歉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哎呀，有可能是这位弟兄的问题，因而呢是引起对你的怀怨，但无论如何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决裂了。就因为这个是事实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要主动的赶紧的同他和好，因为这会解除你内心的不安，存着一个宽恕的心，你自己就可以能够得到释放、释怀。假如这位弟兄仍然向你怀怨，责任就不在你身上，但假如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导致分裂，争拗甚至是不和，我们就不会因为妥协不理这个事情。为了真理的缘故，我们要争辩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尊严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争辩。就好像耶稣基督为了真理的缘故，跟那些犹太的领袖起了极大的冲突，耶稣绝不会因此而妥协。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亦当如是，因为我们都是和平的制造者，爱和宽恕的传染力是很大，可以一个传一个。我们期望或许我们藉着我们的谦卑，藉着我们在上帝面前履行这个和平使者这一个责任，可以带来一点点的和平曙光。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和平使者、和平制造者的使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将我们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呼召我们做一个和平的制造者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求你赦免我们， 叫我哋首先同你和好，又放下自己嘅尊严，同我哋周围嘅人和好。但亦都唔会系为咗争，为咗和好而厌你真理，做出妥协嘅行为。求你帮助我哋，俾我哋有聪明智慧，叫我哋能够懂得点样去做一个和平嘅制造者。你祝福与我哋同在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